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欢迎您收听《清醒的心》。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读一到十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了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耶稣在医好了耳聋舌结的人，众人把他的事都传开了，结果许多人聚集在他跟前，没有食物的问题又再一次发生。这次耶稣面对四千人的肚腹需要，场景和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五千人非常相似。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神迹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发生在野地，都有好几千人，耶稣怜悯他们，众人都坐在地上。耶稣询问门徒有多少饼，耶稣拿着饼祝谢祝福，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就把食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因着耶稣的神迹都吃饱了。不同的在五饼二鱼，有发生地点在伯赛大附近，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门徒提出了让众人到四围乡村去买吃的，耶稣却叫门徒给他们吃，是要他们把问题视为己任。而门徒以为要用二十两银子买饼给他们吃，后来拿出五个饼两条鱼，那么吃饱的男人有五千人，收拾剩下的零碎有十二篮。那么给四千人吃饱，地点发生在底加波利，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区域。耶稣主动提出，这么多人跟随他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了，如果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在路上就必困乏，因为有很多人是从远处来的。那门徒拿出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吃饱的人有四千，剩下的零碎装了七筐子，这大概是两个神迹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两个神迹都彰显了耶稣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他除了借天国的福音赐给人灵里的需要和满足，那么他也重视人肉身物质的需要，并且供给食物使人免于饥饿。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曾经暗示他就是那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他主动的分粮分饼，扮演了一个家主的角色。 那么在旷野这么大的参会当中，其实也预表了末日众人在弥赛亚台前所参加天国的宴席一样。在四千人吃饱的神迹中，耶稣是在外邦人较多的底加波利施行的，目的是要让外邦人领受原本赐给犹太人的福分，就像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额外的恩典流入在外邦人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外邦人长途跋涉，不辞劳苦的来寻找耶稣，不顾昼夜的饥肠辘辘，他们对耶稣的渴慕和信心，使得耶稣愿意在他们当中医病赶鬼，施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带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用相对应的方式来回应寻求的人。十一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法利赛人又带着恶意来试探耶稣，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看看。当然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对所有的法利赛人都用同样的眼光看他们，但总是有些法利赛人与耶稣作对，他们假冒为善，拘泥守旧，强调外在的形式，也缺乏内里真实的敬虔。不过他们强调神的恩典只能临在那些遵守神律法的人，包括他们的口传律法和人的传统上。他们过去认为耶稣所行的超自然神迹很可能都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能力做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想要验证耶稣的能力是否真的是从天上来的，也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们试探耶稣是否可以再显个神迹证实他就是神差来的呢？他们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耶稣是不会显神迹的，所以他们借此来攻击耶稣，批判他不能接受考验。耶稣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耶稣的叹息常常蕴含着多重的意思。之前他医治耳聋舌结的人望天叹息，那是对病人的怜悯以及对撒旦权势的愤怒。耶稣在这里的叹息是他对这个世代人心刚毅的一种惋惜，当然对魔鬼迷惑人心也是一种厌恶。对拒绝真理的人而言，再多的神迹其实也无法代表什么意义。十四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法利赛人的教是指他们假冒为善、虚伪、恶毒和错误的教导，因为他们表里不一，常常恶意试探和窥探耶稣，想要加害他，还高举人的遗传与神的律法同等。那西律的教呢？指的是西律安提巴的愚昧、错误、邪恶、暴力以及对耶稣的不敬和对神迹的轻蔑。西律安提帕杀了施洗约翰， 他本来想也杀耶稣，所以耶稣指他是一个狐狸，虽然狡猾，但是他也不能拦阻耶稣的工作。耶稣受难被审问的时候，希律轻蔑地要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看吧，为的是要戏谑耶稣。所以希律的教包括他为人的恶毒，以及他对耶稣和神迹轻蔑和错误的认识。防备教的意思是，虽然希律和法利赛人仅是一小撮人，但教的影响力和扩延的延伸力是不容小觑的。对罪恶和错误若不提高警觉，很容易影响到更多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不过门徒并不了解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以为教是面教，是跟饼有关，因为他们没有带饼。显然他们的专注力还在生活上物质的需要，对耶稣的身份和能力还缺乏正确和充分的认识还有信心。过去五饼二鱼和七个饼少数鱼喂饱了5000人和4000人的神迹，并没有建立门徒对耶稣当有的认识和信心。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读了也听了很多圣经的话，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对主的身份和能力盼望能够有正确的认识和信心。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8章22到26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 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医治过好些瞎子的眼睛，但医治的方式都不同，特别有两次。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他用口水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要他去希罗亚池洗一洗，然后瞎子就看见了，口水泥然后再去洗就得医治了。那么另一次就是这伯塞大的瞎子，耶稣吐口水在他眼睛上，再按手医治他。这瞎子是被人带来求耶稣医治的，带他来的人对耶稣有信心，瞎子也必须相信和顺服，他们两人才联袂来到耶稣的跟前。我们能主动有意愿地来到耶稣跟前，这是多美的事，但是若能帮助别人来到主的面前，一样很美。像腓力找到拿但业，安德烈找到西门彼得，那么在侍奉上巴拿巴去找保罗，都成了非常美的祝福。我们也是瞎子，要主动或者有人帮助我们来到主前，我们谦卑顺服，领受主的救恩和医治的大能。耶稣领瞎子到村外面，显然有特别的意思，因为伯塞大是个被耶稣咒诅过的城市。耶稣在这里和格拉逊都行过很多的神迹，但那里的人就刚硬不信。医治瞎子的神迹若继续行在伯塞大人面前，对他们也无济于事。所以耶稣把人带到村子外面去医治，避免被公开造成错误的讯息传递。耶稣吐口水在瞎子的眼睛上，透过两次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完全恢复视力。耶稣用这些方式展现他对软弱人的接纳和温暖。他的医治为什么没有一次到位呢？有人说瞎子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么做必定有他的心意。我们看到耶稣的接纳、怜悯、慈爱，还有不放弃，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主赐给我们的恩典。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基督弥赛亚是受膏者，旧约时可以是以色列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圣经特别指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他是最卓越的那位受膏者，是神唯一差来拯救百姓，并要以公义和平取代地上所有的君王，成为那统治万国万民的君王。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城市对犹太人和周遭的外邦人都有不同的宗教意义。耶稣在这个地方向门徒询问他是谁，等同于他向世人、向万国万民宣告他的身份和使命。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拯救世人、赐下生命的那一位君王。耶稣是基督，为什么不让门徒去告诉人呢？理由是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受苦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不愿意世人对他的身份和使命有错误的认知，他是受苦的弥赛亚，不是犹太人的政治或军事的领袖，也不是社会改革家和慈善家。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问门徒他是谁后，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是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死。人子的使命和目标是承担罪人的刑罚，付上死的代价。基督的死是顺服的结果，完全出于他的自愿，而基督的死也是天父所喜悦的。以赛亚书53:10，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里的定义也可以做喜悦来解释。约翰福音第10:17-18，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但是彼得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他体贴肉体，无意间成了撒旦利用的工具，试探耶稣离开十字架的道路，偏离了神所定的旨意，试图绊倒耶稣。所以彼得被耶稣责备，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接着耶稣对所有要跟从他的人发出挑战，做门徒要付上代价的。对使徒来说，他们蒙召以后放下工作，包括财产和经济权，他们离开家人，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对他们来说，呼召成就了他们生命的转折。耶稣对他们和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召，做门徒的挑战。我们要评估也衡量那跟从主所要付的代价，我们是否愿意。耶稣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就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就是以主为全部，虚己，不再靠自己来跟从主，也预备为主牺牲。因为耶稣呼召我们，乃是呼召我们与他同死。舍己就是效法耶稣，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第二，要价值观有所改变。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背十字架的意义，愿意舍己，得着神的生命。若想要为自己得，就要面对在永恒中失去自己的灵魂。第三，用得赎的生命来荣耀神。38，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过去我们追求个人的荣耀，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做主门徒之后，我们以主的荣耀为荣耀，并且在凡事上都能够荣耀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神迹就是神做事的记号，不是超自然的才叫做神迹，因为我们每天所经历的都是神迹，因为神天天在做事，并且 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神迹的见证人，荣耀归给主。我们也谨慎罪恶的教在我们的身上和在环境中发酵，我们是盐，能够防止罪恶，对着弯曲悖谬的世代有洁净和除臭的功效。愿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